一起得到坚固。谢谢主，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过去有两次讲了有关教会迫切的使命，迫切的呼召。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教会应该做什么。教会了解到在这个时代有迫切的需要，再加上我们的主迫切的呼召人要起来，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积极的行动来面对。就好像耶稣在地上的侍奉，如果你读这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耶稣开始的时候他所注重的是什么呢？从这个旷野耶稣被试探之后，也表示了他靠着主，靠着神的话语胜过了一切。他也表示了他真实的以人的身份在这世上来传道。圣经记载告诉我们，他开始到处去呼召门徒，就好像要打仗了，要招兵买马了。当然不一样的，这个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从这个圣经的经文里面记载了耶稣呼召了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这四个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也同样记载了，有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发觉耶稣的呼召很神奇，他呼召一招一叫就跟从他了。但是其实有学者研究，其实这一些人，这几位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并不是第一次见到耶稣，也不是耶稣第一次见到他们。过去一年内，自从施洗约翰介绍耶稣是那位就是神要差来的救赎主的时候，他其实也可能亲自见过这些人，这几位门徒也曾经亲自的接触过耶稣，听过他讲道，也可能跟他一起到犹大撒玛利亚同行。可能在撒玛利亚之后呢，因为某个原因，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回到加利利了，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那现在耶稣再来到这个海边，再次看见他们，就在那里呼召他们，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这个呼召非常的切实。从呼召中我们看到主的起初的心意，不但要人去信他，还要成为跟随他的门徒，就是跟随主的脚踪。其实我们讲到基督徒信耶稣是怎么回事呢？信耶稣不只是礼拜天来听听道，平常聚聚会，其实信耶稣就是主的门徒，学习主要我们说的。在这个呼召中也表示了教会的开始，信徒开始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教会今天的存在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教人做门徒，做主的门徒。但很可惜，我们很多的信徒基督姐妹啊，当我们做了基督徒或者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做这个平信徒就好了啊。我们常常强调平信徒就坐在那边平平的不动的平平稳稳安安全全过就好了但是耶稣呼召我们，叫我们并不是成为一个平信徒，因为平信徒就只有两脚伸直的时候才是平信徒。耶稣呼召我们乃是要跟随他，是要动的在初期教会里面，所谓平信徒就是火热传福音的那些跟随主的人，是他们担起那个宣教传扬的使命， 所以那时候安提阿教会起来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很多时候有错误的观念，因为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活不出基督徒的本质啊，就是忙着日常生活啊。其实就如好像我们啊，其实不被叫做啊，我们不能够叫我们是基督教徒，我觉得这个是错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是错的。我们不是基督教徒，我们不是所谓的教徒啊。我要做了教徒，我入教了，这不是的，不是，我们不是好像天主教徒、佛教徒、回教徒，他们跟随的是一个宗教，一种教义，一种规条，一种义务。然而一个信耶稣的人，他叫着基督徒，因为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就是其实告诉我们，他独一的真神差来的救主，那位从始到终的神要差来的弥赛亚救主。所以英文啊，很简单的英文就是叫做 Christian 啊，就是 Christ 基督在前面再加 IAN， 对不对？就好像如果你是历史学家，你叫 historian， 你是啊这个医生 physician， 你是音乐家，好像冷却这样啊 musician， 对不对？换句话说，基督徒就是 Christian， 就是跟随、学习、效法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也是门徒。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是门徒。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很客气的啊、哦，我不是门徒，因为我活不出门徒的样式。今天教会迫切的行动，要回到耶稣起初的心意。为什么他要照顾信徒、门徒来跟随他？而耶稣在马太福音四，这边马太福音四章啊十九节，他们刚才啊讲了这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来跟从我，我要教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得人如得鱼一样。”从这个呼召，我们看到一个迫切的需要，一个迫切的行动在哪里？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因为耶稣那时候是用一个很迫切的口吻来宣布，就好像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很迫切的。就好像圣经里面也保罗也讲到，他说：“看他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这是很迫切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几个重要的行动来迫切的实行出来啊，来学习怎么样实行出来。第一是得人，主呼召拯救拣选，就是要我们去得人如得鱼。是为着神的国得人，当时是这样，今天也是一样，很迫切的行动。这是主耶稣为我们罪钉十字架的目的。怎么说得人呢？主耶稣当时也用他们的职业来比较，他们那时候是渔夫啊，他们熟悉怎么去捉鱼啊。原来其实他们成为得人的渔夫，在中文翻译里面呢比较诗情啊，所以说你们得人要得如得鱼啊。但是原文里面呢就是要成为得人的渔夫啊，主提升他们的职业啊。主提升他们的职业，他们仍然是渔夫啊，但是他们是得人的渔夫，为主的国去 得人来归向神的国。所以得人虽然在人间，就是神国在人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得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来的目的，主来的目的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主来乃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是他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九章讲的。他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因为人只来并不是要人收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什么呢？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最后那两句很重要，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来是为了什么呢？耶稣来说，他也说我来了乃是叫羊，就是那些信靠他的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得得更丰盛。而现在主耶稣要我们参加这个伟大神圣的使命，得人如得鱼。你知道人生最有意义最高尚的工作，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得人，去传福音。当然你可以做你喜欢的职业，你梦寐以求的这些志向，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相信神在每个时代呼召不同职业的人，不同环境的人，不同性格的人来跟随他。无论你是教书的也好，你是医生也好，你是做研究的也好，你是开餐馆的也好，我相信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不再是得工资而已的教师，得工资得成就而已的这些所谓的医生或者研究的人，科学家真是，或者是老板，你是要做一个什么呢？得人的教师，得人的工程师，得人的商人，得人的医生，得人的厨师。所以说无论你称为平信徒也好，长信徒也好，肥信徒也好，矮信徒也好，大信徒小信徒也好，我们都要做得人的信徒。那是我们的神要我们的这个在世上活着的目标。大家就知道在如果有那些好像圣诞节，尤其是圣诞节来的时候，有些人在那个超级市场或者是百货商场外面，有一些人在那边摇着那个铃铃啊，那个叫什么摇针啊，那就是救世军啊，就是Salvation Army， 他们叫做英文叫救世军啊。你知道救世军的创始人 William Booth， 他是救世军的将军啊。那时候啊，就是在英国，有一次他被英王爱德华七世啊，被召进他的皇宫里面啊，这个皇帝要称赞他，说他的工作很有成就。所以他召见结束之后呢，这个英皇就要他在署名簿上写几个字留念啊。那这个老仆人威廉布将军啊，他写什么呢？他写的只有这一句话，他说：“有人得志向是成为艺术家，有人要成为有名望的人，有金钱的人，但是我的志向是人的灵。”他就写了这句话。是的，我们当然我们不是好像 William Wood 这样，可能他是很属灵，你说他很属灵，他是领袖什么，但是我们每个人巴不得都学习这样的志向，我们是得人的。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说我们得救了，为了什么呢？当然最初的时候我们信耶稣，我们都追求更多的平安，更多的喜乐，更多的帮助，更 更多的各种的释放满足啊，甚至盼望啊。但其实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得人的灵魂，是基督徒活着的目的。在100年前，有一个信徒，他的名字叫做哈里·培基，翻译出来的 Harry Page。 他特别蒙主的恩典，使他能够了解到自己其实什么恩赐都没有。他说什么恩赐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会做。他说我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人，他说我不会带领很多人，但最少总有一样我可以做。他说什么呢？他是说我带一个人，一堆，一个对付一个我就可以了啊。你说我对付很多我不能够啊。他说很多人他们很做很多的工作，但是我只对付一个人啊，只注意一个人，老注意他，老跟他说你要得救，你要信耶稣就够了。他说他就牢牢地抓着一点，怎么都不放过，总要那个人信耶稣，常常为他祷告，和他讲话，关怀他。你知道这个培基，他自己的心愿说，我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很多，但是我只对付一个，做就是传一个，总可以让他可能得到一些东西。结果当他去世的时候，他得着了100多人的灵魂，就神记住他信了耶稣的100多人，实实在在的结出美好的果子。后来他们因为这样一个人对一个人，他们有一个人就发起了一个组织，一个传福音的组织运动，就叫做 One by One Hand， 叫做一一团，中文翻译一一团啊。One by one hand， 一个就一个人的团体。所以这个团体到差不多在整世界有70多个国家都有在那边一对一的传福音，所以他们叫做一一团团队。所以这个很重要一点，主耶稣要我们去得人，这是主要的目的。当我们活出这个目的的时候，我们生命很自然会丰盛。他说他要来是为了我们要得更丰盛的生命。然后主耶稣还做什么呢？这里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来跟从我，我要教你们得人如得义。刚才我们先讲了那个重要的目的，现在我们看到主怎么样呼召我们呢？他说来，这个字你知道，来跟随他，来啊，先要来，就是一个命令，一定要来。来到哪里呢？来到教会坐着就好了。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做什么呢？我相信这个来就是个祷告，一个祷告的行动，求他什么呢？求他赐给我们意象、负担、属灵的看见，教会所需要的这个呼召。我们不要以为啊，这个所谓神的感动是一个自然来的，我们强求不了。我做啊，神感动我才去啊，传福音或什么。有时我们问某某人，你这么努力奉献自己为主舍己，你的力量是从哪里来呢？其实神看我们的心，当我们来到主前，我们求什么呢？当然，我们相信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不会强求所谓的荣华富贵，对？因为我知道这世界一切都很短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坚决的求荣华富贵的25%就好了，给我日子好过一点。给我加薪，给我买一个比较大的房子，比较新的车子，给我儿女成名成立就，这只是顾着，是不是我们顾着这些物质外在的东西呢？但是主的呼召，他叫我们来， 乃是要思念天上的事，就是怎么样为他得人的灵魂归向他。所以除非我们来到主的前面求他，主啊，给我力量，给我胆子，给我火热，来为你传福音，拯救灵魂。所以第一个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求他给我们这个热忱。然后第二个，这里呢说来跟随我，就是跟随的跟从啊。来是知道主的命令，跟是什么呢？是顺服了，顺服的表现。如果我们整天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啊，主啊给我力量啊，主啊给我火热啊，但是我们还是那些坐着不走啊，且没有顺服的心啊，我们就有很多借口。所以来求告他，不是因为我们求哦，我应不应该去得人呢？啊，神啊，你是不是感动我去得人呢？不是的，我们求是因为我们要求顺服，给我们力量，指引开福音的门，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邻居、我们同事、我们的家人，然后跟随主去做。所以这里跟从不只是跟着人来教会，跟着人去查经班，跟着人去洗礼，不是只是早上啊读读圣经、祷祷告啊，这些常例的奉献啊，这跟随不是好像考试过关那种一下子而已，不是一阵子而已的事，乃是天天一生与主同行，走主的道路，这是基督徒的使命。所谓跟，就是跟随。我们跟随就不是那种好像上司，我们的上司，我们老板跟随他们的命令而已。我们乃是好像追随我们的师父跟徒弟的那种关系，必须要建立着亲密的关系，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有些人常常这么说，如果我们紧紧的跟着一个人后面，你很容易就跟着他的脚中心，知道学到他的样式。若是你跟一个人距离很远的，也许慢慢的你就看不见他的脚印，他脚中。但是如果你紧紧跟着他的话，你就知道你没有跟错，很容易看到主指引我们的路。可是如果我们尝试远远地跟随主，我们会发现要认识他的旨意，要知道他怎么要我们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就算你说跟随一个人也是，对不对？所以跟随主一样，很多人信了耶稣虽然得救，但是不肯真正的来跟随，也就是说不肯紧紧的跟随，紧紧的跟随啊，所以还没有成为得人的人啊。所以我们先要肯紧紧的来跟随，这是不容易的原因。我们知道我们都说不容易啊，许多时候我们心是肯的，但是肉体就软弱嘛，是吧？当然这也是一个借口了，是吧？我心很想紧紧的跟随主啊，我想很想做很多工作，但是我肉体啊却软弱，没时间。但是我还想到，我们是不是一脚踏世界，剩下一脚跟随主，那就站得不稳了啊，一脚踏两船啊。也就是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是很肯定的。来跟随主，然后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如果你跟随我的话，我就叫你得人如得鱼，这是叫的这个字，这个叫很重要啊。唯有主能叫我们得人的灵魂， 原文呢、啊，这个叫这个字啊，它其实有做的意思，做事情的意思，或者造的意思，造东西的意思，制造东西的意思。所以很多处它用在就是好像神创造的行动啊，啊所产生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字眼哦，使我们看见这个得人。是主耶稣他亲自要做成或产生的一个行动，得人是主耶稣他亲自要我们去做成帮助我们产生的一个行动。开始我们也讲过了，在原文里面要我们成为得人的渔夫啊，那边的翻译其实要我们成为得人的老师，得人的工程师，得人的科学家，得人的医生。所以他会造我们，他会造我们做我们成为一个得人的人，是他造成我们帮助我们、哦、主不但拯救我们还要做成我们传福音使人得人得救，使人得救的人、啊、使人得救的人。你说我怎么能胜任呢？我就是讲话也苦吃，不能够讲什么。其实这个很简单，这个好像消防员啊，消防员怎么能救人呢？你说是不是？要进入消防队，他就可以救人了、啊、不是的，除了他愿意参与消防员或者参与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要接受什么呢？训练，要做好那个装备啊。我们要传福音需要装备，需要学习，需要摆上时间精神、哦、今天你愿不愿意成为得人的人，来跟随主成为得人的人？有个少年人，有一次他在、啊、一个伦敦、啊、在英国伦敦的一个渡船上，他散发这个，就派发这个福音单张、啊、他就在那边很热心的拍、啊、然后有一个老人、啊、看见他来就取笑他、啊、他说啊，你拍这个东西我已经散发了很多年了，但是没有果效，你在这里做我从前失败的事情吗？他问那个小孩啊，应该这个小孩是很气的，怎么跟我讲、哦、那这位少年人他仔细看看这位老人，哦，你是不是那位在伦敦渡船上拍单张的那个老人呢？啊，他说是啊，那就对了，我就是当年你发单张然后我信耶稣来跟随你的脚中的人了、啊。于是呢，我们呢觉得很气馁，很多事情啊，这个做不成的，这个时代怎么向人传福音呢？以前或者说我们从中国来的也好，从那里来的好，那时候很贫穷啊，什么都没有啊，或者比较艰难哦。那教会来哦，常常关心我们哦，很好哦，所以很容易来到教会。但现在说这啊，什么都有，那个尤其是年轻的来读书的哦，他们一来就开大车了。以前你要教会帮忙开车去站也去买东西、哦、去寄信啊什么，现在不需要，每个人都有一个 laptop 的，怎么传福音呢？是我们气馁啊！这个时代呢，充满了引诱试探，人人要跟随的东西多得很啊，尤其是青少年们，就是我们的孩子们，不惜代价去跟随这些潮流，就以为得到了一切。这个我教会也是这样，很多都世俗化潮流化，把那些东西带进了教会，把教会世俗化，我们就没有了真正那个为主的心。求主保守我们的教会不被这个世界试探引诱，但是我们要切切积极地回应耶稣的呼召，跟随他的脚踪，成为得人如得鱼的教会。这是第二点，我们要除了来跟知道我们是得人的，然后我们来跟从。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当 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愿意跟随主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啊？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就什么？他们立刻舍了船。第二十二节，别的父亲跟从了耶稣，他们立刻就舍了网，跟从了他。你看到吗？他们竟然把他们谋生的工具就放下。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留下了网，留下了船，留下他们的枯工，留下了我们的父亲，就跟从耶稣。当然这个可以说是很大的的舍去，但实在的也告诉我们，不舍没有办法跟随耶稣，没有办法来说我信耶稣，或者主要我们舍的那个程度方法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呼召不一样，但我们仍然需要舍，舍去。圣经很多处教导我们要先舍才能得，在路加福音十四章那边三十三节告诉我们，他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不只是对当年那几个人跟随他，不是，他对着他召唤所有的信靠他的人所说的这句话，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五节那边告诉我们，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你说先舍才能得。一个传道人有一次他在聚会中鼓励人前往荒凉的地方传福音，到远方传福音，最后他讲完道，他就呼召，就呼召，如果谁愿意的举手表示愿意接受这个使命。哪知道他远远的看见他儿子忽然举起手来，这个传道人看见他儿子的手，他脸色都变了。多少时候我们很哎，叫别人你舍吧，我自己舍不得。人的毛病就是说，人家舍不要紧，我自己舍嘛，我就左看右看，左想右想。历代有许多神祝福的人是愿意为他的福音舍去的人。在德国有一个城市，有一个基督徒，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基督徒啊，很好的基督徒。一天他去拜访另一个城市的基督徒，那来到这个城市那边有个家里的一个主人就问他说，你们那里的虔诚的侍奉主的人有多少个啊？他就说全城只有我一个人啊。那这个主人就说，如果是这样说，那么你的虔诚一定有问题，就是你说你是虔诚的基督徒，你的虔诚一定有欠缺，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信仰的人，就会为主做见证，那必然会使到其他人也受感动啊，来到主的面前。那这个人他听了这个话，他心里很惊奇，也心里不舒服啊，很不高兴，但是他回去了。过了不久之后呢，他又再来拜访这个城市的主人，他说，但是这次他带着满心的感激，他说，谢谢你的指教，因为现在我的城市已经有十二个家庭跟我一起聚会了。这很简单的事情，弟兄姐妹，你居住的地方，你工作的地方，有几个基督徒？或者我们只讲我们华人的，我们中国人中间。还记得我上个礼拜 前个礼拜才讲，前上礼拜前礼拜我讲过一节的经文，那里讲到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很多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百倍是什么？你说是形容什么？是物质吗？这个物质是不可以不能比较的这个东西。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应许缺乏信心，他说得百倍得什么？要舍怎么得呢？有一个比喻非常有启发性的。有一次有两个人在一个到了一个沙漠的金口，在沙漠你知道很干燥的，很没有什么水分的，没有什么东西的，没有什么可贵的东西了。那但是在这个沙漠的金口里面有一个牌子对写作就是对着那些沙，就是沙漠就是沙嘛，对着这个一堆沙写作，哪了会后悔，不哪也后悔，写了这两个字，这两行字它有牌子，一堆沙在那边，沙漠就有沙嘛但是那堆沙在那边很特别，但是有个牌子里面写着说哪了去哪了会后悔，不哪的也后悔，这个莫名其妙嘛，对不对？什么意思呢？有人认为哪了后悔就不哪，沙有什么价值呢？那另外一位呢，他就我试试看哪一点，因为不哪会后悔我，哪一点也不要紧嘛，所以他就哪了一点。回到家的时候，他们仔细一看，原来 那些沙是什么沙呢？是金刚石啊。这只是一个比喻了。同样的，到永恒天堂上那里的时候，当我们应该说我们到永恒，我们到天堂才发觉得人的事情上我们很后悔，我们做不够。但那些没有得到福音的人，他们的家人更加后悔，因为他们就这样失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得人的人，甚至得了之后神百倍的祝福我们？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网舍去？你的网可能不是当年做鱼的网，可能你的网就是看来你生命中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原来生命不认为不可没有的，不是缺少的东西，日常上非常喜欢的东西。有些人他一天里面可以用很多的个小时来看电视，有些人一天里面可以用很多的时间来看小说，有些人用很多的时间来上网，有些人用很多的时间来做运动，或者种花种草，甚至煮饭烹饪。但是你愿不愿意舍去这些小小的时间为主来得人？有一个老太婆，她退休之后每天出去走走逛逛街，很写意吧，退休之后大家这样出去。但是呢，她 不一样的是，她每一次她就去坐巴士也好做什么的时候，她就带着一叠福音单张，看到人他就给，在百货市场里面也是一样，很简单的。有一个更是跟着孩子移民到美国的一个妈妈，妈妈来到这边没什么好做，后来她就患病了，行动不方便，她就用电话来传福音，她是基督徒的人。结果她离开世界的时候，竟然有1000多人听过他的福音，听过他打电话，非常感动。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为主的国度得人无得鱼，很简单的方法也有。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其实我们真的无借口的。过去我们可能真的是在传福音上做得不好，很亏欠， 也可能很惭愧。但是我们要知道，第一，我们是忽略了主的命令；第二，我们是忽略了神的爱；第三，我们忽略了我们家人、朋友、同事、同学世上的灵魂。求主帮助我们。其实我们很感谢主，因为我们神就是爱。我们信我们的神，我们信基督、信耶稣，是以爱来表达。他没有叫我们用武力去、用暴力去传。你知道现在有些宗教是用暴力去传的。最近大家就听到这个回教极端主义的信仰 ISIS 发生了很多这些暴力、野蛮、残酷，甚至把它拍成电影，十人实在的就被处决在那边。上个礼拜就是看到这个约旦的这个飞机师被他们抓到之后，活活的 用火烧死。所以说不用讲的，如果用暴力、用武力叫人信的，有什么结果？历史可以印证。但是我们的神是蛮有慈爱，我们说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他了解到我们的愚昧、我们的无知、我们的问题，他顾念人的需要。我们一生所要得的是什么？他赐下了救恩，而我们已经蒙这恩典的人，我们应该也一样的听从他的命令，去拯救，使万人做他的门徒。当然我们自己先要成为他的门徒，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充满罪恶、道德已经颠倒黑白沦丧的时代里面，我们回应这个迫切的呼召，去追随这迫切的行动，做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教会。但愿主也帮助我们，我们说我们已经感谢主，我们把这个堂要买下来，还不知道达到那个目的，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买了这个教堂就在这个地方稳稳的啊，不动了，你看啊，很宏伟的啊，我们要走出去，很简单的，就在你工作的地方、你的邻居、你的家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啊，他另一半还没有相信呢，我们看了用什么方法能把福音带到他的心中，我们可以一起来为他祷告，一起来商议我们怎么对我们的家人朋友传福音。我们不只是在等那边神感动我才到牧师去跟他讲福音，那神不感动你，他也不感动我，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同的叫神来感动我们。但是这感动已经写在这边，这个是个命令。希望在这一年里面，我们都能够同心的去同心合一的去做成福音的使命，使更多人得到他的恩典回响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实在是亏欠，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用很多借口不听从你的命令，不积极的去回应你迫切的呼召，你要给我们的使命，使我们没有迫切的行动。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要一起来思考如果把你的福音从这里直到地极，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你求你建造我们神州基督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一个宣教的教会，一个担负大使命的教会。因为若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主啊，求你真的恩待怜悯，让你福音的好处从这个地方流出，让我们成为众人蒙福的管道，在这个地区也好，在远处也好， 在我们家人中也好，在我们工作地方也好，在我们同事同学当中也好，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每个人，成为福音的见证，为你的爱恩典传到地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